良友圣经学院，异端与极端。
亲爱的弟兄啊，要为从前一切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书三节，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我是李月新。过去的十堂课，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些在中国教会当中流行的异端。综合这个课程当中个案探讨的部分，我们知道异端会有一些共同点。第一方面，通常异端会要求信众崇拜教主，教主通常就是这个教派的创办人。他们会要求信众绝对的服从，不容许有任何质疑。在组织架构方面，通常异端都有很严密的组织体制，一种从上到下的组织，对信众进行严格的思想和行为的操控。第三方面，异端的教义通常是违反基督教的信仰。尤其在三一神论、在基督论、救赎论、末世论方面，通常异端都有严重的错误。不过我们得注意，异端所宣讲的并不是完全错误，可能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而这正正是异端危险的地方。他们常常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教导来混淆信徒的视听。如果信徒的信仰根基不稳，对于圣经的真理不太清楚，就很容易被迷惑被掳去了。早在2009年年中，当局公布的邪教一共有14个。在这14个邪教组织当中，大部分都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异端。当然还有更多异端没有被列入这个名单当中。异端有这么多问题和危害，为什么还能够迷惑这么多的信徒呢？当我们回顾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兴起了一股宗教热，教会遍地开花的同时，农村地区也成为了异端的温床。关于这个现象，其实有一些原因的。过往教会被迫与大公教会割席，以前很多的教会传统都断裂了。对于一些刚刚信主的信徒来说，他们完全没有传统可以依循。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庄稼多，工人少，工人的数目远远追不上信徒的增长，很多信徒都缺乏了牧养和教导。再加上当时无论是工人或者是信徒，知识水平平均是比较偏低的，又缺乏了正规的神学训练和牧养教导。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农村信徒特别的受民间宗教观念所影响，对于宗教包括基督教会不自觉的采取了一种功利和是不是灵验这种心态。所有这些的因素都让异端有机可乘。异端横行带给中国教会最少有两方面负面的影响。第一，异端把信徒掳去，让这些信徒失去了得着救恩的机会，也让整个信仰群体受很大的伤害。第二，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担心，当当局打击邪教的同时，基督教的教会也有机会无辜的被牵连，所以我们必须要多加警惕。这一刻我们会探讨近年来异端用什么手法迷惑人心。下一刻我们会集中讲如何防备异端。 异端欺骗的手法确实是层出不穷的。其中一个手法是借着免费散发传单、书刊来吸引人，这是异端经常用的手法之一。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几年前，在香港不同的教会都发现有自称来自中国大陆恩惠教会的人在派发一本名叫《进天国的七个阶段》这本书。这本书没有著名出版人，派发的人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络资料，所以教会不能够确定这批人跟内地恩惠教会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到底恩惠教会是什么教会呢？有一些研究新信宗教的专家，他们搜集到一些资料，他们发现确实有一个教会名叫恩惠教会。这个教派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在北京尤其活跃。这个教会的创办人名字叫做火种牧师，据说是一个拥有美国籍的韩国人，但是他的背景非常神秘，他案例的资料也是查找不到。但是这个教派却声称火种牧师的著作可以跟圣经相提并论。这个教派的创办年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源自中国内地。他的信仰好像跟韩国极端灵恩派的恩惠教会有一点点相似，但是跟这个教会是完全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教派在中国内地不同城市都有发展，都有活动，在北京、在深圳也确定有聚会点，似乎规模是不小的。关于这个教派的特色，有一点像极端灵恩派，另外它还具备了很多异端都共有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他们会声称自己是唯一真的教会，对教主绝对服从，绝对崇拜，并且他们有一种倾向是否定理性的思辨。刚才提过，这个教派会免费的散发一本书，名字叫做《进天国的七个阶段》，书名是《试验和审查你的信心》。这两本书的对象是给一些已经信主而且已经有教会生活的信徒，甚至是教牧执事。书里面的内容主要是说要通过七个阶段才能够进入天国，并且书的内容是引导读者对自己本身的属灵生命存疑，相信自己还没有得救。这个教派的教主曾经表示他去过中国的教会，他发现所有的牧者都没有重生，没有得救，很多的教会信徒都没有完整的领会救恩是什么，所以都没有得救，没有重生，会下地狱。得救的信徒肩负一个使命，就是要派发他的书籍到全国的教会，使教会得着重生。按照我们刚才介绍过这个教派的特征，几乎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教派是属于异端，他们是透过散发书刊来宣传自己的教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手上收到一些这样的书刊传单，而当中的内容我们觉得有一点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严加警惕。第二方面，异端迷惑人的手法是利用互联网，这是我们这一刻想要强调的重点，因为互联网已经成为了异端抢夺羊群的一个战场。近年来，基督教的异端发展得非常的快速，他们的规模、他们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比我们传统的教会更加的进取，也更有组织性。他们也愿意投放很多的资源来攻占网络事工， 在现在人类社会已经离不开网络的时候，这个网络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场。让我们来注意一下异端在网络上的发展趋势。异端在网络平台上的发展是非常多元化的，他们设立各种专业、社交网站、部落格、研经工具、手机软件、微信等等。透过这些网上的平台，他们会大量的转载异端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非常的多元化，包括了有时事动态、有末日信息、有京剧经文等等。以东方闪电为例，他们就设有一个国度降临福音网、全能神教会等等的网站，并且这些网站更有不同的语言选择，比如说他们有韩语的网站，有例如我们介绍过的耶稣青年会，他们设有基督日报、基督邮报等等的网站，内容非常丰富而且非常的专业，内容包括有国际新闻、有科技、有社会、有信仰、有宣教、有教会事工、有教育，甚至有社论专栏、有中国文化、生活等等的内容。同样的，耶稣青年会的网站也是有多种语言的，在世界各地吸引不少的信徒浏览。好消息宣教会其实也设有自己的网站，内容同样是很丰富的，有教会的介绍、有新闻、有讲道、有信仰生活、有非常吸引信徒的资源库、教会的生活、休闲等等的内容，包罗万有。好消息宣教会旗下有一个马哈念网络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更提供很多网上的神学课程，让信徒可以报读，其实是具备很大的吸引力的。异端在网络上这么活跃，这么进取，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辨认出这些异端呢？确实，近年来，异端在社交网站上的拓展是非常快的，也让很多的弟兄姐妹受到渗透。基督徒很容易不经意的就接受了他们似是而非的论述。如果信徒没有能力去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很容易就会落进这些圈套里面。举一些例子，有一些基督徒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一些陌生网友的朋友邀请。这些朋友首先他们会表达自己是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很希望跟其他基督徒联络交谈，那么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热心，很愿意帮助一些初信者，就很乐意跟这些陌生的朋友交谈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些陌生人得着信徒的信任了，他们就会开始询问信仰的问题，他们很喜欢用一种手法，就是以很大很大堆的问题来诱导信徒，借着这个机会来散播异端的思想。这些异端分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交友邀请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些特征是我们可以辨认出来的，我们需要留意。第一，他们很喜欢隐藏自己的身份，或者是用假的名字，通常他们不会以真人照示人，就算有照片也不是正面的照片，又或者以一些演员或者是假借别人的照片来当自己的大头贴。第二，他们在自己个人档案简介上通常会写一些很追求真理这样的文字来博取信任。另外，他们的动态上面通常会有一些异端的网站贴文。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些陌生朋友，他们的个人档案上有这一些的特征，我们真的要小心加以分辨。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防这些异端的渗透呢？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常常警醒，我们要常常祷告，求主保守我们，以慎思明辨的态度来对应。另外，我们要注意一些不寻常的状况，特别是有一些对人很热心，但是却对真理质疑的人，我们要很小心地应对他们。另外，弟兄姐妹需要注意，我们要记住不要存有任何的贪念。如果对方要送赠一些礼物，我们小心，千万不要收受这些来历不明的礼物。另外，曾经有一些基督徒受着这些陌生朋友的邀约要出外见面，这一点也是要特别的小心，最好要拒绝这些实体的会面。但如果真的不得已要出去见面的话，千万不要单独去一些陌生的地方，最好有几位的弟兄姐妹一起，并且我们要告诉教会，告诉自己的家人自己这个行程，避免受害。当然，如果真的不幸受到异端不当的对待，应该马上的报警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采用的一些提防的方法。
基督徒要经历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圣洁。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今天我们来到第22课，我们会谈到近年来异端与极端的发展趋势。刚刚我们提到，异端近年来在互联网上非常的活跃，也欺骗了不少的信徒，我们需要小心的提防。那么，教会又应该如何回应这个现象，这个趋势呢？互联网既然是一个战场，教会应该如何善用网络媒体去对抗异端和建立信徒呢？有几方面是我们可以一同思考的。第一方面，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再加上近年来的疫情影响，很多传统的活动已经改换成网上进行了，包括了上课、会议、探访、聚会等等。网络教会也开始流行了，信徒们已经习惯网上聚会、团契、查经，甚至有的不愿意回复到实体的聚会。有不少的教会都认同应该在网络的硬件上投放资源。其实，如果我们有留意的话，近年来有一些很传统的大型布道会、培灵聚会，包括很受香港弟兄姐妹欢迎的港九培灵研经大会，还有哥培里布道协会的聚会，都已经改成网上的形式进行了。根据杂志《今日基督教》的报道，在2014年，哥培里布道协会的福音讯息在全球可以分享给9500万人，单单透过协会网站的传递，可以接触到7500万人，亲身出席布道会的却只有18万人。虽然18万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跟网上的听众来比较，还是一个很小的比例。而在1600万决志信耶稣的人当中，超过1500万人是通过网上点击而决志的。从这些例子来看， 在福音事工上网路所发挥的效果似乎是事半功倍，而且主办方透过网路很容易就可以追踪这些记录，又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不过网路事工是不是就没有缺点呢？其实不是的，网路事工也有限制。我们知道信仰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而且信仰的生命的成长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觉知只靠着单一的网上按钮，是不是就能够确认对方真的认识救恩的真理呢？也有神学学者关注，一个人只花了几分钟在网上觉知，这是不是足够呢？有的人认为网络的应用其实比较适合传递信息和教育方面。至于信仰，毕竟是一个群体交流的过程，共同成长的过程，信徒需要学习的榜样，需要团契的生活，而不是一次过的觉知点击。最理想是可以善用网络传递福音信息，再联络当地的教会跟进栽培。以哥培里网上福音事工作一个例子，他们在某一年所接触的7500人当中，其实只有23万人愿意留下自己的联络资料。或许互联网其中一个吸引的地方是在于能够隐藏个人真正的身份，即便有很多人愿意在网上向别人诉说心事，愿意悔改觉知，但是要把这群人带到现实当中，带回教会，其实也是一个很艰巨的挑战。近年来不少的牧者也做出反思，他们承认传统的教会其实未能掌握到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特别是很多传统的教会在网络宣教方面其实都非常的被动，也没有投放很多的资源做长远的发展，更没有训练专人专业来承担大使命。近年来流动通讯非常普及，形成了新的网络生态，很多的牧者觉得教会应该要派出针对网络生态而受训的专业人才进入网络的世界，为基督信仰做见证。当然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想法，但是一般的教会要投放很多的资源在培训网络人才，改善硬件，并且在网上事工上做出更大更长远的规划，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多做一些反思，并且在我们教会有限的资源上，我们可以看看能够做得多少。无论如何，网络的影响力是教会不能忽视的，如何有效的运用发展成为天国的工厂，这个会是教会未来的思考方向。最后一方面，异端经常用的手法就是渗透抢羊。我们可以以东方闪电来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东方闪电是有策略的锁定传教对象，怎么样的信徒会成为他们看中的对象呢？通常有这些特质。第一是那些渴慕真理很爱神的信徒，第二是外表没有严重残疾理智正常的人，因为东方闪电要接触的对象都需要有利用价值，并且他们会长期潜伏在教会当中观察教会内部的情况，进一步要掌握教会当中的人脉关系。东方闪电在他们想迷惑的对象身上会花很多的心思，他们会很用心了解对方的作息习惯来获取信任，并且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被迷惑者无法拒绝的要求。东方闪电更会借由男女关系或者是金钱方面的操控来迷惑信徒，但是他们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把教会当中一两个基督徒带进异端里面，而是希望 全盘了解教会以后，先影响同工，再影响整个教会，都转变成全能神的教会。这是东方闪电的可怕之处，所以教会必定要提防那些长期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异端分子。这一课我们介绍了异端迷惑人的方法。其实异端确实很懂得使用多元化的宣传手法来迷惑信徒，他们会印刷精美的书册作为传讲的媒介，逐家逐户的上门探访派发。也有不少的异端会刻意塑造出一个正面的健康的一个形象来吸引信徒。异端愿意投放很多的资源，自办杂志、报纸，甚至是动画和音乐会，在大众不以为意的情况底下，不知不觉把异端的思想教义渗透进去。这一刻我们也特别的强调，很多异端他们非常善用社交媒体平台，把异端的资讯、他们的教义来借着网站发放，广泛的流传，信徒一不小心就会被迷惑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异端往往比传统的教会更积极、更进取，他们也比传统教会更了解现代社会的情况，以至于人心灵的需要和人性的弱点。异端的动员力，他们投放的资本都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这是我们需要提防和反省的地方。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而主，求你坚固我的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身边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